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音乐，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Morning， 早安，早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日偶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的时间，微微都在空中和大家问安问早。今天节目一开始来听到比较久一点点的歌曲哦，很青春洋溢的歌，《爱像傻瓜》。
桌角可以躲进我梦想的城堡，还是会想你翘起的嘴角，不知什么能替代得了
我的生活，总是被思念所缠绕。在那条下着雨的街，突然明了，爱就等不到，一二三四转了，爱得像个傻瓜，时间不可能停下，我就只好在这里等着风了，摸摸我的头发，擦干眼泪吧，动着笑着转啊转啊，爱得像个笑话，没有人会哭的，牵挂着他，骗自己说不怕，还是算了吧，痛着笑着继续走吧。
渐渐看清的轮廓，我才明了，眼泪比你的微笑先来到，模糊的看你翘起的嘴角，不知什么能替我的生活，总是被思念所缠绕。在那条下着雨的街，突然明了，想讨好，爱就等不到。
一二三四转了，爱得像个傻瓜，时间不可能停下，我就只好在这里等着。
转啊，爱得像个傻瓜，时间不可能停下，
不可能停下，
我只好在这里等着风啊，摸摸我的头发，擦干眼泪吧，
一二三四转啊，爱得像个傻瓜，时间不可能停下，
爱像傻瓜这首歌曲啊，是由一个女子团 NG 所演唱的。他们出道的年份是2006年，其实也就一张专辑。这个团体呢也没有再活跃了，不过当时也有一些歌曲很多人是耳熟能详的。这首爱像傻瓜我觉得也是旋律都很让人记忆深刻哦。青春洋溢的歌曲跟大家分享，这里是台北在飞跃，现在时间早上的8:06喽。在今天的第一段的台北在飞跃，跟大家聊聊这个理财风险哦。很多人退休前当然真的是很努力的存钱投资理财，但是总觉得钱不够用嘛。近期啊，金融市场的波动又非常的剧烈啊，通膨等等的问题哦。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新的调查报告哦，是在亚太地区发布的2023年针对国际全球女性投资理财的一个调查。亚太地区的性呢普遍哦对于未来的财务前景是要忧心的，大约只有 36% 的女性对于自己整体的财务状态是有信心的，这个比例呢偏低，甚至远低于这个持有相同看法的男性比率。那刚刚讲到说这一个调查报告是针对女性去做的研究哦，大家不妨可以解析了解一下。那报告内容的细节包含他说在亚太地区有 81% 的女性担心的问题就是生活成本上涨像是通膨啊市场波动，所以他们对于退休储备是更为保守的，并且会担心说自己对于投资的知识了解不足啊，投资失败，所以往往选择传统的储蓄或者是单一股票的投资而非多元化的资产配置哦。但其实这个方法并不能分散风险。你说单一股票那肯定是不能分散风险哦，代表你单压的意思，所以它降低了资产增值的潜力。那这个调查也显示了台湾女性在退休计划上面呢倾向采取控制方法来增加退休后的收入，例如说减少开支就是生活拮据延迟退休或者是保守的储蓄。但是这一个想法跟做法面对现在是低利率高通膨的时代可能是一大挑战。所以超过一半以上的台湾女性希望得到更好的投资教育跟财务知识，并且她们也更积极的去参与退休理财教育课程跟演讲。现在呢其实有很多金融机构线上课程啊互动的工作坊啊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认识了解哦。那他的这份报告里面也指出了这个退休理财哦，有些人是担心赔钱你就会很保守，但是他觉得太过保守可能真的是毫无用处，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亏钱对不对，因为你是投资的保守路线嘛，就觉得我不太会赔，但是通膨的问题更严重啊。你太保守的话其实连通膨都挡不住哦，所以他还是建议啦多元资产配置来因应女性呢可以提早采取定期定额的理财方式，每个月拿出薪水一定的比例，例如说 10% 到 15% 进行退休投资理财的一个这个进入股市的方法，分批进场降低成本跟风险优势，那还可以达到复利的效果，减轻退休准备的成本。那当然这个退休投资也是长期布局所以就算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也不要停损。有些人看到我们那个台股冲下去就很害怕，我要赶快停扣不要停扣，就一直给它扣下去。那当然每个人生活条件不一样啊，如果你生活当中真的很紧急的情况你可能还是得停扣，但基本上他是说你不要随着股市的波动就觉得你要去调整，已经规定好很纪律每个月扣多少那就是扣多少可以在市场低点呢再适时进场太弱留强加码投资。那因为台湾女性具有这个早退休并且余命是比男性长的，所以面对长期照护的需求也比较高，所以她也是强烈建议 尤其是女孩子哦，要提早进行老年医疗、防癌跟长照的一个规划，这些都一定是要提前做准备。那当然这一个调查是针对女性啦，它没有针对男性，但是它也显见出来说女性在投资理财上的一个态度跟现在的趋势，并且像它里面点出的啊，其实平均寿命来讲，女性其实是大于男性的，所以如果以趋势来说，大数据来讲，女孩子可能会活得比男性还长，那你的老年的生活可能就要多准备一些这也是很现实的考验。这个分析呢也提供给大家。
I found a way to let you leave. I never really had it coming. I can't believe the sight of you. I want you to stay.
좀받아줘1분만내마이좀밀어줘봐잠깐만죽을것같아서나숨도못쉬어나좀살자제발한번만네집앞에서내시간째찢어지는만너모른채웃고있니행복하니모든추억과날버린채아프고숨이막히는침묵어느새눈물을가려버린빗물머리에서발끝까지소름이끼칠듯내피가솟구치는기분중독된것처럼하루종일온통고통스러운 But she's gone 바라보는넌내시선그리워 That's why I sing this song
제발지옥같은여기서날꺼내줘이게꿈이라면벗어날게워줘모든것이다거짓말이라고해줘내게말해줘말해줘나수심하는것도잠시시간이야기면왜낫질않지이럴순없어이건사랑의반지내안에난참욕심이많아숙면제도나를돕지를않아밤낮이바뀌는생각마다이리저리돌아다녀몸부림치나와하늘이내게내린보린가아닌그리쉽게난이보린가억지로누군가를사랑하며또살아갈까그들사이를룩빚고내맘노래를채우고 Don't need, let me please 나의정도와줘 Let me please 제발지옥같은여기서날꺼내줘이게꿈이라면벗어날깨워줘모든것이다거짓말이라고해줘내게말해줘말해줘나살수있게
Oh, I found a way to let you leave I never leave
7:15，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刚听到这首韩文歌曲《死一样的痛过》，这个旋律也是很熟悉哦，并且我觉得还蛮中毒的。尽管唱这首歌的歌手呢，有卷入那个兵役事件，在韩国啊，如果你那种逃兵的，就是会被谴责到爆炸，不只是会被判刑，你被抓到被判刑，然后你基本上在演艺圈都会被封杀。在韩国真的蛮看重当兵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们也很关注公众人物，尤其是明星歌手有没有顺利的服兵役哦，就是完成这个兵役的任务。接着呢，也来听下一首好歌曲哦，张雨生的《和天一样高》。听完这首歌曲，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再飞跃，微微还会带来更多精彩的访谈内容。今天的主题哦，一样是跟钱有关哦。
发动引擎，让梦想直线飞行，追过时光，超越自己，在希望之中憧憬。我有一颗比任何人都还要狂热的心，愿意接受任何一种最不平凡的邀请。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潘莎，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到平台。
台北在飞，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们进入的单元活力梦想家，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有钱人必备的强运脑。与其说强运脑，很多人在乎的是我什么时候变成有钱人，那我们不妨就来分析一下那个有钱人呢到底有什么元素，我们要用什么方法促成自己让自己可以往有钱的这条路上迈进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祝子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有钱人必备强运脑，大家应该是想说每个人都想，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但是我觉得这次跟大家介绍的就说它是从你想法开始有所改观，然后你的想法不是只是想而已，因为你每天在家想着我要变有钱是不会真的变有钱的，你要透过一个方法来落实。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跟方向，或者他自己试验的结果，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然后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钦佩的地方，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可能也是找了一些自己认为的方法，结果你可能失败嘛，或是你没有办法持之以恒，所以你就干脆瘫软在那，我宁愿躺躺，我也不愿意起来努力。请柱子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他很有行动力，但是他也是从想法开始有所改变。那这个想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是说我每天都一直想说我要很有钱，我要很有钱，然后还是那种大声喊出来的这种方式吗？还是说有什么诀窍呢？
作者上纲志明老师啊，其实贯穿整本书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行动，行动其实会吸引所谓的强运更靠近。但是什么样子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行动？那他这里头有提出一个上纲流笔记法，而且是手写笔记因为他虽然有他的手写笔记法，但是我自己看来就是这个笔记法其实是帮助你就是增加你的行动力的一方式。然后因为作者自己本身呢，他有一些脑科学的背景，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书里头看到他非常有行动力，其实是他已经很知道怎么样鼓励自己去做任何行动。因为老师在书里头其实前面就有一开始提，比如说这本书他当初书名是年收1亿元，大概是2000万，当然我们可能每一个人的财务目标不一定都一样，他就说你听起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对不对？然后呢，但是他也讲，如果我今天告诉你说今天你把这个目标写下来，然后你就躺平动没有任何作为，他就说这个东西当然不可能发生。所以很重要的是他把这个手写笔记当做一个加强我们去思考破除认知然后加强行动的一个重要工具。然后像我自己啊，本身就是在想说我今天看了这本书，我就想说我就从好跟着老师看手写笔记开始我必须讲，就是老师在书里提到一点，就是说写下这件事，手动写下这件事很重要的是，第一个你的人生其实你就是要设立目标，因为目标会让你更聚焦。然后我就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当我写，比如说我叫我写出2000万，我必须跟大家坦诚我自己写不出来。这时候你会发现当我自己要写下去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觉察，你的脑筋会有非常多的想法。这个时候就牵涉到老师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当你开始设立目标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帮助你清除你心中的杂讯。我相信我之前有跟人家聊过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一年假设我先不要讲2000万，我要赚个500万，我是不是要累死了
对啊，
对。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你看我们光是连写下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不由自主生出这么多杂讯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认知如此，你怎么可能有就是破除你认知以外的行动呢？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是说我自己真的亲自试验之后，我觉得在我们写下目标的那一刻我个人觉得光是这件事它就会帮助你觉察很多。如果假设我们是对现在的年收希望有更进一步的 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先不要讲说是不是行动力的问题，因为我们根本认知到这件事的时候、
哦、
其实行动绝对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嗯、
所以我就是勇敢的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写下一个目标、
哦、
那我觉得光是在写下目标的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自己还有蛮多的觉察的。
有有有，哎、欸，其实我觉得柱子分享到这一块哦，大家不妨也试试看。就是我们就算只是单纯写下一个目标，也还没有思考到说我要怎么执行哦。我只是说我许一个愿望的那种感觉。那你会很认真的写下什么呢？像书中是大概1亿日元嘛，我刚刚说换算过来大概台币是2000万。
没错，
我当时也是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是我要来写的话，我会写什么目标？我那时候思来，我在写之前哦，还要想一下哦，就是思来想就想说，那不然100万好了。但是你看、啊，为什么我会决定是100万这个数字？因为我可能衡量了诸多的这个现实问题。
嗯、但是我们已经被我们自己限制了。
对对对，我可能已经衡量过我自己是不是一定可以达到，或者这个期限是多少。然后哎，听起来这个不会是一个梦想的数字，而是一个真的只要努力一点点，应该就可以做到的情况下，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那要是我就写100万好了。
嗯，
因为我觉得2000万真的是有点太难了。
我这里一定要鼓励勋威。如果就算那目标要打的，千万不要只是100万，真的100万真的以个人经验来说，真的只要务实一点是很容易超越的、真的。
所以刚刚讲那个目标，最好就是你的务实脑后你要稍微上去一点点。
我觉得我真的坦白说，因为我们现在坐在那个录音室是两个务实的、如果没记错是两个务实的土象星座，
对对
对 对, 对，而且都算是认真工作的哦、但是我觉得光在写这个目标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都有点被我们自己那个原来的认知跟原来就是我们过去的经验有感受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在写的时候，我自己为我自己写了一个100万。对，然后那当然我觉得书里头不是光是写下来就没有事了嘛。那书里头其实也有写到，老师也直接提，如果我是一个上班族、基本上我是不太可能光靠我自己的工作就可以达到所谓这些比较突破你认知的年收。
没错，
所以他说基本上你要挑战一个比较高的收入的时候，他大概就会有几个来源。第一个就是你的本业来源，你的本业包括假设我可能是自行创业，我也有可能就是我是为人家工作，那总之你会有一个所谓你的本业。然后呢再来就是你有一个副业来源，然后再来呢就是金融投资。对，那我看了书里头，我也必须说比如说假设我有一个挑战目标的时候，在大部分人，如果你的事业没有特别的重大的动态下，大部分的人真的假设我要挑战所谓比较高收入，其实必须大概可能有超过1/3到2/2，很可能会是来自于被动收入，所以它需要时间的累积。那里面呢，那老师也有分享就是本业收入的这个部分。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他是鼓励大家自己就是还是要找到可以让你持续投入的这个事业方向。那这个无关乎你是经营事业，你自己开公司，或者是你自己是对这个方向是有兴趣的，你投入，你只会投入之后，如果这个是你自己愿意做喜欢做，我觉得讲喜欢这件事，我觉得很容易变成一种热情，好像只是一种热情，但我觉得是很多事情他会告诉你说，其实这些东西他不可能你今天做明天就达成嘛，所以你希望创造一个比较本业收入极大化的状态下，你一定需要持续投入你的时间你的心力的时候，你必须找到那个什么东西愿意让你持续投入，你可能有一些回报你又更愿意投入。然后再来副业的部分，他其实有讲到副业，他说除非你真的缺那些钱去真的维持你的生计，不然他会建议一个人的副业方向就是最好是可以跟你的本业是可以产生复利效益的方向，
相辅相成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本业投入的状态都，比如说我才刚起步，我根本都还没有到就说啊，我的本业已经经营到一个
瓶颈，
对，瓶颈的时候，他会劝这样子的人，你先不用急着开启你的副业方向，因为 我们现在所有投资的部分，它就会开始累积累积，它会到一个地方开始，它的能量会爆发起来。所以我们现在投入的每一分我们的心力和时间，其实它都会经过时间的复利，是会产生更大的效应。那金融投资的部分，我相信听长期听微微的节目的朋友应该对这方面应该都是有兴趣，因为我们必须坦诚说，像现在工作者的收入经营事业方向，很多老板自己本身除了这个自己公司的经营之外，其实他们还是会有一些金融投资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这一块某个程度，它是可以让你有一个被动收入的产生。所以无论你今天是一个公司老板，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工作者，希望把你的钱放大到有一种效应的话，其实金融投资的部分是真的不能忽略。
这也是为什么讲到投资理财这一块哦，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所涉略。你可能是中主管的这个阶级哦，这个小有资产，或者是你是初出茅庐的这个小菜鸟，你说不定也有自己的投资理财的一个选择。但确实像书中有讲到的哦，就说你本业跟副业的决定上面哦，我觉得本业的稳定跟这个适当的发展是蛮重要的，因为它确实就是最直接的一个现金来源。因为毕竟虽然我们刚刚讲说要赚钱嘛，但你要先养活你自己啊。如果你没有办法稳定的养活你自己，你谈何容易说我要去赚什么100万、200万还是2000万。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方向当中，大家更明确的去分析说，诶，我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到底应该要许下什么样的一个愿望。那有些人的性格可能跟刚刚讲的跟我们很像，就是属于那种务实派的，所以你会选择一个被努力一点应该可以达成的目标，这样子你就会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嘛。但如果你写了一个很遥远的，你自己在初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漫漫长路，那个心态上感觉就会不大一样。
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在这本书当中，刚才我们是讲比较务实层面，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要达到一个一般人光听起来，比如说像我自己连这个挑战目标都写不下来的这种目标的时候，其实你必须坦诚你心中真的有想要追求财富的欲望。因为我觉得至少吧，我觉得普遍在台湾或是亚洲，大家可能就是传统文化影响，就比较视钱财如粪土。对，然后而且也比较不好意思表达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欲望。那但是说实话，我们刚才讲到这样子的很多我们的追求，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敢去正视我们对于某些事情有欲望。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在本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也还蛮有表达的欲望。那这个表达欲望不一定就是说啊，我是金钱，但是你可能就会觉得是说啊，好像有时候表达这件事，某些时候在我们的整体社会下，好像就会觉得是说啊，如果人家让你有这样子的空间，你表达很好啊，但是如果说你表达可能没有收好什么分际，也许并不是那么适合。那我自己觉得是说，欲望也是一个很重要让推动我们的动力。但是老师其实也有提到，我觉得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是，他其实有提到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一些，比如说假设这本书是年收挑战一日元嘛，那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对外在金钱的追求，然后最后会回到我们内在精神的一些追求的这个成长。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已经是在台面上的人物，很多人当然他们的财务状况都是大家觉得非常羡慕，可是背后推动着他今天会像这样子财务结果的一个这个目的，当然很多人的原始是他可能真的就是想赚钱，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人在某种物质被满足需求之后，其实想要挑战的其实是一些不只是金钱的这个部分。那我会觉得那个每个人的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去挖掘是说，我今天做这些事情，它确实需要我们深入去挖掘我们啊，其实我就坦诚我真的就是想要追求更高的财务目标，
我就是爱钱啊。
对对对。那 因为钱它本来就是一个中性的，可是确实很多人也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啊，钱其实它是中性的，它没有不好，可是事实上很多人跟一想到金钱，他其实就会联想到非常多负面的因素。第一个可能就会觉得贪财就是不好的，因为我们把它跟贪放在一起。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两个刚才就讲的是说，哦，我觉得好像赚那么多钱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去看到说，哇，很多人他去做某些事情，他获得很大的财富的时候，其实他做这件事他真的是相对是快乐的，因为他喜欢做那件事。然后那个时候财务有点像是那个附加价值。对，那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我们希望追求物质的某一些满足的时候，它一定会牵涉到说，我今天投入自己，是我是在过程中是快乐的，是觉得有成就感的，我才会持续投入之后变成，诶，我可以达到那样子的结果。
很多人还在很努力的找一下，哦，那我到底要设什么的目标，然后我是真的有这么想要吗？你就算写下来，你可能还会怀疑你自己，说这样真的好吗？然后会有心中有很多的点点点，有很多的小剧场。但是呢，透过我们刚刚讲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思路，也许你可以更明确的去接受说，诶，其实我就是想要赚到500万啊，这个目标哪有什么不好，去认知到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哦。我们先稍作休息哦，听听好歌，马上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哦。
小弟的那天跳的床仔脚，小弟的那天在饮料的窗仔外，其实我生活到无好，我自己拢知影，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从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哦，有钱人必备的强运脑。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设下以这个目标，可能是这个赚钱的目标啊，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跟方向。但是连设想这个目标的时候啊，用手写的方式写下来的时候，心里都有很多的踌躇，很多内心的那个天使跟魔鬼在你大脑里面叫嚣，到底要定多少钱？然后这个钱真的可以吗？你确定要用钱来衡量吗？但我觉得透过阅读的方式，或者是我们一步步去拆解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算我们说得很俗气好了，就是爱钱这件事本身也没什么错嘛，我们也没大家去做坏事爱钱嘛，主要就是说其实你可以去很正视你内心的欲望，因为你一定会觉得这个钱是要运用在某些地方，不然你干嘛要那些钱干嘛存款的那个数字增加也没什么用嘛，一定是有运用到生活当中嘛，所以钱本身也不是什么万恶之源啦，只是说我们去拟定一个方向开始去做。柱子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讲说要手写哦，用笔记的方式写下来，我们刚才在写那个目标上面，但是我想写完不是就结束哦，不是做成一个标语贴在你的眼前而已哦，我们还有别的步骤要来做。
没错，那个上刚老师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想要利用这个笔记这件事帮助你执行的话，很重要，第一个你是要手写笔记，然后不是就是在电脑打字哦。因为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其实手写这件事情它会牵涉到，当我要写出一个内容的时候，哦，这一块我可能就要提取一些我要写的内容，我要去思，这个时候它就会运用到我们主要管理记忆的这个大脑的海马回。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今天要手写下来到这个部分，我要组成文章的时候，其实它也会调动我的大脑的前额叶的这个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是打键盘跟手写差别，最大的差别
哦，
对，我打键盘可能就是根据研究，大概就是这整个过程，我从想到打盘出来，大概我整个运用到整个身体跟大脑部位，大概是运用到大概8种左右。可是因为我今天手写笔记出来的时候，我可能决定我要怎么写，然后我字大字小，然后运用到我的手的字的协调，然后我要怎么排列，我会不会涂鸦，或者是我不会涂鸦，然后这些零零总总，你在调动你整个大脑和身体的运用其实是超过10000种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它也会在，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键盘打完不一定会印出来，但是我这个笔记写下来的东西通常基本上你就视觉也会对你有所刺激。那这个时候等于是我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早上信誓旦旦，其实下午就已经完全不记得早上的信誓旦旦就已经毁于一旦了。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本身我们的身体整合大脑运作是会让这件事情是深刻的。之前在讨论说啊，我今天要写下我要年收多少的时候，如果我在键盘上打，也可以打出立刻打出来我要年收2000万台币。但是因为我真的手写的时候，我的身体，我的大脑其实是会不自觉的让我有更多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第一步就是手写这件事会让这整件事情更深刻。第二个呢，就是老师会介绍说这个手写的这件事情他自己本身，他说其实你可以准备一本笔记本，但是他个人喜欢用本笔记本，一个是比较具有仪式感，他会在新年的时候对自己写下一个所谓的年度目标
哦。
然后这个年度目标他写的时候，他会分我有什么目标，然后可能今年因为这个目标我会预计我应该有哪些任务我要做到，他会给自己一个大方向。然后呢，这个呢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这个仪式感，就是让你自己对这个目标是更 深刻，
很重视的，
更重视，他会把它放在他自己可能类似像神明桌，就是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让你觉得心安，更有仪式感，让你保佑一年，整个都是一个可以往这个方向行。然后呢，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他随身带的笔记，然后他非常推荐方格笔记本，是因为他说方格有些时候你不只是文字，你可能在上面涂鸦，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状态，比如说他就举到一个例子，他说有时候光是比如说像在电车上，那日本电车上，他说一排座位在那边有一个位置颜色不一样，大家就会自动在那个颜色以外做，他就说其实我们大脑其实有些东西就是我们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笔记去暗示的
哦，
对，然后所以呢，那他觉得说像这个方格笔记本就挑便宜简单好用，然后呢就是我们日常我们就是在随时我有一些东西在进行的时候，那这就是我日常使用的这个手写笔记，然后呢很重要的是当你上面有一个目标，下面有的这个行动方向的时候，他觉得写出来之后可以帮助你更深刻的去，比如说哦，你可以去思考说哦，这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事。这个他的笔记本大概会分这两个方向。那我自己实际看，我自己是觉得说，确实啦，我是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自己是在我的这个所谓平常记录，我还是比较倾向是手写派的、
哦、对,
对对对，当然这个也很可能是跟从小也许并不是说啊一开始一出生就是马上接触到
科技的时代，
对对，没错、但是我必须讲，像大家也会注意到就是说很多笔记的主题到现在还是非常受到欢迎，因为我觉得笔记这件事它牵涉两个点，一个是你怎么去思考这件事，对，因为每个人听同一件事看同一件事你坐下来的笔记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每次在笔记的过程我们也是在整理我们的思绪方式。第二个就是确实手写笔记到目前，大家现在我也必须讲，像我以一个出业的行业的人来说，我必须说我有时候真的还蛮羡慕某些笔记本里头几乎空白或者是线条重复，但是他一本哇真的也卖得很不便宜耶，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哇，出一本书里头那个充满那个干货的内容，最后哇那个笔记本可能一本有些什么数百上千的、对，所以我必须说手写笔记其实它还是对于我们在日常作业或者是年度目标的时候，它还是有它一个无形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蛮值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上刚老师提出的两种就是所谓的强运笔记的这个一个方式参考、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蛮熟悉的，就是听到说我们想要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其实很直觉，甚至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平常好像就在做类似的事情、因为手写下来它确实就第一个嘛，很多人想到是增加你的印象，你跟单纯打字那个印象很模糊的，那你自己写下来的时候其实越有实体化就是有实实在在可能一张纸啊，或者是刚刚讲在本子里面啊，你就会对那个内容产生印象，并且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手写的人，我基本上很多连工作的内容或者是目标我都要手写下来，那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不是说要拟定一个目标说什么多少钱这样子吗，其实在此之前就是如果我觉得我最近有什么需要改善的东西，它不见得是钱，可能是我觉得最近说话可能要说慢一点，举个例子就录音要说慢一点，我就还是会很认真写下来，就是
时时提醒
自己，对，时时提醒自己说最近录音访谈话要慢慢说，类似这样，
直到变成习惯，
对，我就会写下来，会反复的可能让我想到我好像有写过这件事情，或者它就放在一个我看得到的地方，我还是蛮喜欢这种手写笔记的方法，因为它确实不仅仅是说帮助我们达成目标，有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自己。那我觉得老师还有一块蛮厉害，就是说我们不是写啦，因为你刚刚讲说写嘛，其实很多人都在写，但很多人说我写这么久也没有用，
也没写出一朵花来。
我写这么久，我每天还是在那边当个苦命打工仔。嗯，可能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觉得老师是不只是写，还有刚刚讲说他主业、副业，还有投资理财这一块，都是算是运用的很好的，让他可以交错的使用在他的生活当中。到底是怎么去融会贯通的呢？我想这是大家最在乎或最想知道的地方。
因为我们刚刚就写笔记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要注意你写的这个东西的方向，因为我刚才讲到笔记其实跟我们的思路还是有关系。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今天在写笔记除了设立目标之外，很可能就会想说，诶，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是这时候作者就会告诉你说，不要做太多计划。假设我们常听到 PDCA 就是 plan 度执行，然后 C 是 check，A 就是行动，这件事他非常强调执行跟行动的重要性。比如说，好，我为了做一个目标，我想到我接下来应该要做这件事，那他会鼓励你最好就是一分输入九分输出。
哦，
就是先去行动再说，因为真正最关键的就是可以加强你的这个后续成果的，其实在行动当中比较容易发现。那也就是说，诶，很多人是我写笔记没错，但是我花了太多时间希望追求完美，希望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我就迟迟无法行动，花太多时间在所谓做计划。他会建议你就说，诶，大概看一看，有个大方向就先去做，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诶，会一定会有行动之后的回馈嘛。这个回馈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告诉你说，诶，你还有不足，这时候你可以再进一步再去学习，再去输入，然后再去输出，这样从中不断的去加强实作。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知道要行动，但是我就是没有行动力啊。所以这个时候大脑科学的背景就是又出来会提醒你，像老师在书中就会倒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给自己鼓，不要觉得说，诶，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常常觉得有些事情不是很开心会欢呼，哦，然后拍手，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大脑和身体的本能反应。当我们自己创造一些开始行动的仪式，那以前有一本书叫五秒法则，就是什么事情你开始要做但是却迟迟不想做，你就倒数五四三二一，你就会一的时候从这个当中开始行动。那老师就是他自己说他有一个一秒法则，他就说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好拼了，就是这一秒，就是一鼓作气出去。所以大家也是要去找说，诶，什么样方式可以适合你。因为他说其实像我们有一个拍手，然后或一个就是为自己就是振臂一呼，他说那种带动身体跟大脑的这个部分可以带动你身体的一个就行动的能量。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诶，哪一些方式可能可以帮助你去行动。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琐事是非常多，只有在我们设立目标让自己深刻感受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哦，我会比较聚焦在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当你，他也非常强调言语的力量，他非常相信当我们常常讲出负面的这个话语的时候，其实它也会带动我们思想往负面的方向去，所以它也会鼓励大家可以注意自己讲出比较正向方向的语言。因为第一个，你往正向方向看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说，诶，当然我现在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但是如果我比较往正向方向看的时候，我才比较能够关注到对于我想要聚焦的目标，我到底有什么正面资源，我是可以继续去往前索取跟行动。但是如果我一直都在表达这个负面的这件事，我只会看到这个还没达成的问题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就是除了我们鼓励自己行动之外，但是行动说实话负面是不会有行动的。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多方的方式让自己 可以尽量从行动当中获得反馈，然后再继续输入，然后再继续行动。
嗯，
那这一块我自己也会觉得是说，我读到这本书，我觉得蛮受用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只是在写或者是计划，然后就停止了，或者是花太多时间在前半段。
对，
因为你之后发现你是追求那种写的仪式感，而不是追求行动。那如果你是自己是属于这种人，其实你应该更催促自己，或像刚刚讲督促自己先去做做看。就算你还没有达到自己计划当中的，已经都很全面了，你还是可以先来做做看，去做调整。有开始踏出行动的第一步，绝对是最重要的。那当然，老师不只有相关的这样的建议，我觉得运用在生活当中不仅仅是用在赚钱，像刚刚讲的，你的目标可能不见得是金钱嘛，你可以套用在你期待的事情上面，也许都可以做很好的运用。那我们跟大家介绍推荐的有钱人必备的强运脑，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慧柱子来跟我们做的分享，非常谢谢柱子，
谢谢大家。
8:56，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接着来收听《幸福不是情歌》，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啦。
曾经幸福出的都会是值得的，却不能听歌，只留下所有快乐。爱是你的选择，光是这一点就很难得，就算再不舍，只是忘记你了。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唱完就算了，不是一堂课，不是流不尽的眼泪，有你想不到的苦涩。幸福不是情歌，不是偶尔来做客，无法被预测。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要我的孩子和割我的肉一样。
这位熟悉的苦命母亲是民国72年台视《星星知我心》的女主角，演技朴实自然，她就是吴敬贤。
我有数不清的悲情。
吴敬贤于民国55年荣获正声广播公司第9届全国国语流行歌曲歌唱比赛冠军之后，开启歌唱之路。正声更为当时的冠军歌手们灌录正声歌唱比赛冠军唱片。正声广播成为吴敬贤歌唱事业的坚实后盾，不仅引荐他到歌厅唱歌，甚至安排吴敬贤主持《我为你歌唱》节目。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有什么高兴过？
吴敬贤主持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每周五中午12点的《我为你歌唱》，让许多歌迷可以回顾当年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把悲伤还给悲伤，等待温柔的眼光，轻轻拥抱我的肩膀，让我觉得有希望。把悲伤还给悲伤，告诉我就是这样，还有更多属于我的阳光。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